丑鬼杨凡授业的老嫩师，名字叫扭头祖，歪脖变成了扭头祖。据说他为什么歪脖子呢？练气功练的，没练好把脖子练歪了。你别看这样，这家伙功夫才高呢。杨凡的本领就是跟他学的，他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飞檐走壁，会各种轻功，举盾子，扔石锁，拉硬弓，铁砂掌，鹰爪力，他又会各种的硬功和软功。另外在马上他也有两下子，胯下马掌中一条插条杖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兵书战策什么他都学过。杨凡摆这座白虎阵就是他教的。这些天咱们光顾说唐营的事儿了，怎么请樊梨花，怎么成亲，怎么收的薛英龙，咱们没提杨凡。这杨凡哪儿去了？在前者薛丁山攻打白虎阵，跟他打了一仗，败中取胜，狠狠的揍了他一鞭。这鞭打的太重了，把杨凡打的抱鞍吐血，好像把这条命交代了，因此他败回白虎关去治病去了。他也没敢出兵见仗，一方面派人刺探唐营的动态，另一方面又派出人马请他老师扭头祖。他师父不出面，他不敢再出兵了。现在身体他也将养好了，老师也来了，这爷儿俩经过密谋策划，这才开兵亮队。咱们书归前言，单说这扭头祖正在外边洋洋得意，听见唐营炮响，他立马横插条杖，定睛瞧看。还是那句话，他得侧身坐着，脸儿才能看前边。他就见唐营兵强马壮，分二龙出水式分列两厢，正中央秀旗之下，啪啦啦闯出一匹快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帅子金盔，大叶黄金甲，素罗袍，白马，掌中画杆描金戟，面如银盆，三绺的墨染呐、啊，不过挺瘦，瘦是瘦，二目如电，仍然很有精神。扭头祖看罢多时，问身边的杨凡：“
徒儿，他是何人？”“
师父，这就是平辽王薛仁贵，薛丁山的爹。”“
哦。”
老道看罢多时，双脚一点蹬，大花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咦！来到薛仁贵马前，他把司将带住，把插条杖往身后一背，无量天尊，对面你可是薛礼薛白袍吗？和以长者的口吻。薛仁贵听完了，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薛仁贵。薛礼呀、啊，要提起你的名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连西凉各国没人不知道他，你这脸从地下露到天顶上了。不过薛仁贵，你也有糊涂的地方，你忘了这句话。出头的船子先烂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你更忘了什么叫急流勇退。哎，你脸露足了，官当的够大的了，就该知足了， 退归林下，何乐而不为？你看你这个人野心勃勃呀，得寸进尺，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领兵开战，薛仁贵今非昔比呀，你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你瞅瞅你这样，你还能打仗吗？我也不是长我们的威风灭大唐的锐气，贫道我要一伸手焉有你的命在。薛仁贵，我有爱将之癖，好生之德，不忍要你这条性命。你呀，赶紧回去把你儿子薛丁山换出来，把那小贱人樊梨花叫他出来，贫道要找他们算账。这一对狗夫妻欺人太甚，把我徒儿杨凡欺负苦了。女儿薛丁山凭着脸子长得好看，硬是把我徒弟媳妇儿给霸占过去了。有道是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呐，此仇焉能不报？你是你，薛丁山是薛丁山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我要赢了你，我归为欺负你啊！薛仁贵，赶紧退了下去。我这扭头组，你别看歪脖，吹的这牛乌丢乌丢的。薛仁贵能听他的话吗？但是他说那话有刺心呐，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薛礼信说话，谁霸占你徒弟媳妇了？这人说话这个嘴怎么那么损呢？你看那脖歪的，你要再这么损下去还得歪，把薛仁贵气得不知想什么好了。想罢多时，薛大帅微含一阵冷笑，先长，你说了半天我还未请教你高名贵姓，报上名来。行，既然问我，我就告诉你，离此地180里地有个秃噜山，我出家就在秃噜山上，人送混号牛头祖。仁贵一听吓了一跳，这人早就有名，不是现在听说的。想当年老师就跟自己讲过，武术分多少派，哪派有多少高人，都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特殊的能耐，老师就提过这个扭头祖。没想到事隔多年，居然在白虎关前跟他见着了。想到这也不能临阵退缩呀，薛大帅点点头，哦，你就是扭头祖，然也。薛仁贵，你怕也不怕？先长玩笑了，两军阵前开兵见仗，分高低见死活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。我薛仁贵不才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焉能被你给吓住？不过我劝先长几句话，这两军阵前是俗家的事，你们出家人何必贪恋红尘，妄开杀戒？我听我师父跟我讲过，你是位道德高深的人，出家不易呀。你为什么听了你徒儿的话，他搬动是非，你就上当受骗呢？老先长，我可不是怕你，最好你别管这个事儿。如果你贪了这个浑水，真要管下去，恐怕你也不能得善终吧。无量天尊，薛仁贵，我劝你你不听，反倒威吓我呀。 贫道就不怕这个。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，而往哪里走？杨凡，这威势官敌六阵，我去会他。他把马往前一催，把掌中的擦条杖一晃，哇哇的暴叫：“薛仁贵，拿命来！”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抡起兵刃，奔着薛白袍就是一仗。这擦条杖啊，形状跟那拐棍差不多，它不过就是长架势，比人还能高出一块的，用冰铁明钢打造的。那个头上呢，还有个龙形的图案。这条兵刃可挺厉害的，不但说沉，而且还能雕别人的兵刃，打在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有道是一两贯一斤，要抡起来这个劲儿是非常大。耳轮中就听着刮着风声，奔薛大帅顶梁门就打下来了。薛仁贵不敢怠慢，双脚点住蹬，两腿夹住马的两肋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。擦条杖正砸在几杆上，把扭头组那歪脖好像没给震的正过来，擦条杖崩起来好几尺高，这家伙马蹄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无量天尊，扭头祖心里暗想：罢了罢了啊，你别看薛仁贵瘦成这个样子，真有劲儿啊，怪不得我徒儿不是他们父子的对手，今天贫道也得留神，不然的话也要阵前吃亏。想到这，他不敢跟薛仁贵比力气了，用巧招，再看他把插条杖抡开了，上下翻飞，挂定风声，跟薛仁贵站在一块儿。程咬金呢，在后边给仁贵关敌亮阵，他一看呢，战斗空前激烈，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为什么呢？替薛仁贵着急呀！几个月来，薛仁贵病倒了又起来，起来又病倒，大口吐血呀！尤其是在两军阵，这是个玩命的买卖，力气要不加，这玩意儿是非败不可。所以呢，他替薛仁贵十分担心，在后边吩咐一声，摇旗呐喊，给元帅擂鼓助威。霎时鼓声大震，旗幡招展。有这种声势，薛仁贵是抖擞精神，与扭头组大战三十多合，未分胜败。单说那杨凡手擎着大刀，在后头瞪着眼睛给师傅看着。他一看呢，师傅赢不了薛仁贵。哎呀，心说这姓薛的好厉害，事到如今他还趴不下啊！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恩师，您先回来，弟子有话要说。扭头祖一听杨凡说话， 徐晃一招刷拉一拨马回归本队。
徒儿，你这是何意？
师傅您甭着急，要讲究真杀实战，你我师徒绝不是他的对手，何不用巧计赢他？咱们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
无量天尊，妙计，妙计！
这阵杨凡双脚点凳一催马，到了薛仁贵的面前。
薛大帅，认识我杨凡吗？
仁贵呢，把马也带住了，双手托起，呼呼的喘粗气呀、啊。他一看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看杨凡过来，薛仁贵就问杨大帅：“你有何话说？难道要与薛某大战不成？”“
非也，
不是那么回事。”“薛大帅，你真是个英雄，我要说你没能耐，我那叫屈良心。不过你这个人记性可不太好啊。”“
哦，
此话怎讲？”“大帅你还记得吗？数日前你我就在这个地方打赌击掌，我摆起一座白虎阵，你答应破阵，时至今日这阵你也没破了啊。我问你说话算数吗？你还敢打不打我的白虎阵？我杨凡说话算数，你要把阵给我打破，我们师徒县官投降，杀瓜存留，任凭自便。要破不了我的大阵，你们就得向江叔投降啊。大帅啊，你跟我打那赌算不算？你还敢不敢破我的白虎阵？”薛仁贵一笑：“杨大帅，薛某并未忘记，不过咱们有话在先，破阵没有期限，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算，对不对？”“
啊，对呀、啊，是这么讲的。”“
嗯，今天你没提出来，所以我才没打阵。如果杨大帅认为这非以白虎阵赌斗输赢，薛某奉陪，我一定化付前言。”“
好，好啊，
不愧是英雄，既然如此，你随某来。”再看杨凡把马一拨，跟师傅一使眼色，带领军兵奔白虎山就下去了。薛仁贵回归本队，见着程咬金把这件事一说，老程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：“仁贵啊，别上当，这是烟炮鬼吹灯啊，绝没有好主意。前者大阵我们吃了暴亏，你被困在大阵之中，要不是丁山舍死忘生前去救你，你命就保不住了。咱们现在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，怎么能破得了他的白虎阵呢？仁贵啊，干脆咱们收兵回去，高挂免战牌，另想对策，你看如何？”“
哎，
老人家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如薄染皂，板上钉钉。我红嘴白牙说了能不算？不能依靠别人，动不动想请这个，动不动想请那个，那都不是常策。我还真不服他。老人家，你领兵带队在外的给我助阵，我一定要进白虎阵看个短长。”“
仁贵，
光你自己我可不放心呐、啊，你得多带人马。”“
那是当然。”
薛仁贵点兵五千，带着罗章、秦英、秦汉、窦一虎 十三家少国公，老程带着开膛四将、偏副将军在山口给看着。就这样，薛仁贵大吼了一声，杀进排虎阵。那么前文再说，这座山的方圆足能有50里地，里边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啊！究竟杨凡在里边怎么布置的？薛仁贵心里没数。他之所以要打阵，一个事情挤在这儿，二一个仗凭经验。拿薛仁贵来说，在这前半生当中破过多少阵，他熟读兵书，对这玩意儿有研究。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丁六甲阵、七星北斗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字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，像这些阵薛仁贵都懂。可你虽然叫白虎阵或者叫青龙阵，你不管怎么说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因此呢，仁贵心里有点底儿，这才领兵带队杀进来。咱们书不重叙，经过一阵又一阵的忌惮，最后薛白袍就杀进核心呢，把番兵番将杀的是望迎而逃。唐军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呢。如果在这个山口杀到后面的山口，一下打通了，这阵就算破了。看杨凡还有什么说的？哪知道离着后山口不远了，就听见天崩地裂一般，人家开了炮了，一拉六，五门轰一大炮，喷着火舌，冒着黑烟，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神仙难躲一溜烟。这玩意儿在1000多年以前，那是多大的威力？当兵的哪受得了？霎时之间，唐军就退下来了。报大帅了不得了，我们过不去。现在番兵开了炮，仁贵立马往前头一看，过不去了，人是死伤惨重啊。当然了，他要一声令下就说攻，谁也不敢违背，但是做元帅的能忍心看着弟兄这么死吗？薛仁贵把大戟一晃，代替军令，撤！哗！哪知道误中了人家的奸计。